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上人、各位法师、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狗年旺旺旺！
啊，怎么会听？
狗年
哦，狗年，狗年，呜呜呜啊！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金佛寺过年。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金佛寺过年。
我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很开心，因为那一天除夕的那一天。
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咁样，好开心在除夕嗰日。
因为从来没有，除夕的时候去撞钟，还有抽签。
因为从来冇试过啊撞钟啊，同埋抽签。
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新鲜。
对我嚟讲咧系非常嘅新鲜。
那现在呢，我讲一个故事。
咁依家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贴红纸对对联呢？
点解我哋会贴呢个红纸啊？同埋有呢个对联呢？
因为呢，这个我们三十号呢是要守岁。
逢三十号呢就是要守岁嘅。
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怪物会出现。
咁样呢个时候呢，就话有一个怪物会出现嘅。
那这个怪物呢，它就是叫年。
年啊，咁样怪物呢又叫做年。
但是呢，它也还有一个名字叫煞年，
佢仲有一个名叫煞年。
那因为它都会吃人家，就是会吃人跟动物。
因为佢咧会食人啊，同埋食嗰啲动物。
那他们那一个村庄呢，大家都很害怕，就离开这个村庄，搬到就到山上去。
咁样咧，嗰啲人咧就好怕佢，咁样就离开呢、這个于是咧就搬嚟呢个山村，咁样咧就搬上山上边去住。
那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头子。
咁有一日咧，有一个老人家，
他就来到一家一户家，然后他们只有一个老婆婆在家里，其他的人都到山上去了。
咁有一日咧就嚟咗一个老人家，咁样咧就净系得一个留翻一个老婆婆喺度住，咁其他嘅人咧都搬晒上山住。
然后这个老人家就说：我有办法帮忙你们除掉这个年。
这个老人家咧嚟到呢个老人家，佢就话：哦，我有办法帮你除咗呢个年，这个煞年。
然后他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每一户人家呢，他就贴了一张红纸。
咁於是咧，佢咧就喺每一户人家貼咗一張嘅紅紙。
等到晚上來，晚上的時候，那一個惡獸來了。
咁到上嘅時候，夜晚嘅時候咧，嗰、那個惡獸嚟嘅時候，
他看到那個紅色的紙呢，他就非常害怕。
咁佢嚟到之後咧，見到呢個紅色嘅紙咧，嗰只怪獸咧就非常之嘅驚。
然後他就跑掉了。從那一天開始呢。那隔天早上的时候，他们村庄的人从下山回来村庄的时候，为什么每户人家都有红色的纸贴上门？
咁嗰晚咧就冇事，咁样咧咁落咗山嗰啲人咧，佢就翻嚟，佢觉得奇怪，点解每个门咧都贴咗张红纸嘅？
所以呢，这个就家家贴红纸，
所以喺嗰度。所以在那个时间就开始家家就贴这个红纸过这个年，
然后南方爆竹，
所以就都有炮打烧这个炮竹，
然后户户烛火通明，
咁咧户户咧通夜咧户户咧都通明嘅，都有光嘅，
守根待岁，
守根待岁。守更待岁。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个压岁钱的由来。
咁依家咧，我就同大家讲一个压岁钱嗰个故事。
这个压岁钱的故事呢，是在最早是在汉代的时候。
这个压岁钱的故事呢是最早呢就在这个汉代汉朝的时候。
那时候是在宫里面，那个宫里面的人他们会发一些钱，那个铜板。
咁以前呢喺宫廷里面呢大家呢就会发一啲个铜板。
给那个下人他们。
俾呢个呢下边嘅下人佢哋。
那这个钱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压岁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验圣钱。
这个压岁钱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验圣钱。
那个铜板呢它有正反面。
咁呢个铜板呢佢就有正面同埋反面。
那正面是辟邪的或者祈福做的佩戴。
咁佢个正面呢就係、是、呢、这个什么
辟邪啊。
辟邪嘅有个
祈福。
有个祈福
作用的。
有个祈福嘅作用嘅。
那反面呢它有各种图案。比如你要鸟啊或者是什么动物都可以。
咁佢呢個反頭先正面咧就有一個辟邪啊，有個福字喺度。咁佢嘅反面咧就係有各種嘅圖案啊，或者係動物喺度。
那這個裡呢，還有一個就是長輩對晚輩的祝福，也是一種護身符。
咁另外一個意思咧就係長輩對呢個後輩呢個祝福啊，當係一個護身符咁樣。
那為什麼我們要壓歲錢呢？
咁點解我哋要呢個壓歲錢呢？
从前呢有一位夫妇他们老来得子。
咁原来呢从来以前呢就有一个两对夫妇，咁佢呢老来就得子。
那他给他的孩子有八个铜板。
咁於是佢就俾呢个小孩子有八个嘅铜板。
放在红包袋里面。
咁放喺呢个 红包里面。
然后那一天呢就有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动物。他呢，他的名字呢就叫岁。
咁嗰年呢就有一个动物出现，咁佢个名呢就叫岁。
他跟岁是同音，他的岁就是三字旁底下一个钟。
佢个岁呢就系同呢个岁同音，系一个岁三字下边做个钟嗰个岁。
然后呢，他就是要来，他最主要呢就是会去吓小孩子。
原来他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来吓这个小孩的。
只要他摸到这个孩子的头呢，这个孩子就会生病。
只要他这个岁呢，他摸到这个小孩的那个头呢，那个小孩呢就会生病的。
也有可能会死掉。
甚至会死，甚至可能会死添。
那一天呢，他来了，他要摸那个孩子的头的时候就放光。
咁嗰日呢，有一日呢佢就嚟摸呢个两夫妇呢、这个就女来得子呢个两夫妇个呢个仔。咁当佢摸嘅时候呢点知呢就有放光。
那他就赶快跑掉。
於是佢就快啲走咗去。
传说这个八枚的铜板呢是八仙变的。
相传呢呢个铜板呢系八仙所变嘅。
铜钱呢是保平安，还有就是长命百岁。
从前呢就个意思呢就可以保平安啦，同埋长命百岁。
以前呢神这个八个神仙八枚的铜板呢是神仙化身的。
咁以前讲呢就呢个八个铜板呢就是八个神仙所变化嘅。
那请问我们那一天呢是谁变的？
请问嗰日我哋系边个变嘅？哪里？
那天我们是有铜板吗？
哪里有铜板？
你那个铜板
哦，法师变的嘛，这也简单了。
我们现在来讲因为今年是狗年，我们讲一个狗的故事。
因为今年呢就是狗年，所以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一个关于狗的故事。
有一个大财主的人家，他养了一只狗。
咁样咧就讲有一个大财主咁佢屋里边咧就养住一只狗。
那这个狗呢非常的奇怪。
咁呢只狗咧就非常之奇怪。
有一天呢，他的主人请了一个客人来。
咁样咧，这个主人有一日咧就请咗个客人嚟。
然后他看到这个客人呢，他就一直咬他。
好奇怪喎！呢只狗咧见到呢个客人咧就系咁去咬呢个客人。
然后这个主人就非常的不好意思说，你这只母狗怎么乱咬人。
这样这个主人就觉得好不好意思，于是就骂这只狗，
啊，你做咩咁冇礼貌去乱咁咬人咧？
怪你喎，还没有说，
你就说说吓，你吓石哥龙啊？哦 ，OK， 嗱，你
不要看啊，然后这个主人呢，就对这个客人非常的对不起，然后他说你有没有受伤啊？然后这个客人就说没事没事，我没有受伤。到这里。
咁样吓，咁样咧，哎。他不會聽啊！我頭先都冇講，我講只狗啫嘛，我講只狗，佢以為你聽錯啦，我先掙咗個狗，不是掙咗個主人，聽到你就咁樣咧。呢個主人咧就話：啊，同呢個客人就講啊，對唔起，對唔住啦，對唔住，令你受傷啦。啊，
嗯，他說實在對不起哦，都怪我沒有管好小狗。
系啊，啊咁啊，真系对唔住啦，都系怪我冇管好诶呢只狗仔。
那这个小狗呢，它就一直汪汪叫。
哦，
嗱，对那客人一直叫。
啊，好奇怪喎、哦！呢只狗咧，一见硬系见到呢、这个俾个主人闹完之后，佢都系咁对住呢个客人咁呜呜咁样叫。
那有一天来了一位比丘。
咁有一日咧，就嚟咗一位比丘。
那这一只狗呢，就对这一位比丘呢，舔他的鞋子。
哦，咁呢只狗咧好奇怪，見到咧比丘咧就冇叫，就係咁舐佢嗰只鞋，
然後在他旁邊繞來繞去的。
啊，仲喺佢旁邊嗰度繞嚟繞去。
他的主人看到這隻狗這麼有善根，他只不過是一隻小狗，就對比丘這樣的恭敬，可見這位比丘呢肯定是一個大德，我應該好好的恭敬他，供養他。
啊，咁咧，嗰主人就話：哦，呢只狗都有善根喎、哦。啊，佢不過係只狗。啊，佢見到啲比丘咧，都能夠懂得去恭敬。
然後，於是他的主人就請這個尊者，看能不能來到我家來接受供養。
所以咧，佢就希望同呢個尊者講，可唔可以嚟我屋企嗰度受我供養？
那尊者表示同意。
啊，尊者就答應咗佢。
然后后来这个尊者呢就接受供养之后开示了之后呢就要离开了。
咁呢个尊者呢接受供养之后，咁跟住呢佢就准备要离开了。
那主人就非常感谢这个尊者为他开示，他就说我以后必定会广行布施，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咁咁呢个尊者呢讲啊，同好感谢呢个主人咧，好感谢呢个尊者为佢嚟开示，咁咧就承诺就讲话答应佢以后咧会接受讲受享受呢个供养。
啊，尊者说这样最好了。
咁尊者话咁啊最好啦。
那我能够闻到佛法，都是因为这只小母狗的因缘。
咁呢个主人话：我能够闻到呢个佛法啊，都系因为呢、这个小狗嘅因缘。
若不是他去迎接尊者，我也不可能去供养尊者。
啊，咁如果唔系因为呢只狗咧，佢去迎接呢个尊者咧，我亦都冇呢个因缘啊，可以供养尊者。
他对我有大恩德，所以我应该好好的善待他。
哦，咁啊，呢个讲起嚟咧，呢只狗咧对我有大嘅因缘，所以咧我日后咧要好好咁样善待佢。
有一天，这个主人呢去找尊者。
啊，咁有一日咧，呢、这个主人呢就去揾呢个尊者。
啊，尊者就问他说：狮子叔，不，
施主，
施主有什么事情？
啊，咁呢个尊者就问：啊，施主，你有咩事情啊？嚟揾我？
那他就跟尊者说：你还记得我家那一只小母狗吗？
咁呢個主人呢個曾經供養佢呢個主人就同呢個尊者話：啊，你仲唔記得以前喺我屋企見到嗰隻小狗呢？
他現在生病了，我想請尊者為他祈福。
哦，因為佢咧啲狗仔咧就係生咗病咗，咁樣咧我咧嚟咧就係想請尊者同佢祈福。
所以呢，尊者呢，他對這隻母狗說。诸行皆无常，诸行皆痛苦，诸法皆无我，涅槃即即灭。
咁样咧，呢个尊者咧，于是咧就同呢个狗讲啦：诸行皆无常，诸行皆痛苦，诸法皆无我，涅槃即即灭。
如果你对我有生，如果你对我生欢喜心，那么你即使堕落畜生道，也能够脱离恶道。
哦，如果个佛同喂尊者同呢只狗话，如果你对我生呢个欢喜心，就算你第日落咗呢个畜生道，都能够解脱呢个恶道嘅。
两个月后，这个主人又去找尊者。
两个月之后，这个主人又去再去找这个尊者。
他告诉尊者说：“我家那一只母狗死了。”
哦，咁佢同尊者话：“我屋企嗰只狗已经死咗啦。”
现在要怎么办呢？你将这只母狗的尸体放于近处，那肉体腐烂之后的骨架呢，将来会有大用处。
啊，咁样咧，佢就话咁样佢就问呢个尊者应该点样处理呢个狗嘅尸体。咁样咧，呢个尊者就话：你将佢个尸体放喺寂静嘅地方啊，咁样咧，将佢第日佢个尸体腐烂咗之后咧，可能咧第日咧要有呢个大嘅用处。
不是拿来吃哈？
啊，唔系攞嚟食啊，嗬？
啊，许多年之后呢，尊者
好多年之后咧，呢个尊者
他就到又到这个施主家里面去。
咁佢咧又有姻缘啊，再去到呢个施主呢个屋企嗰度，
然后他家里呢有一个小施主，
啊，咁佢呢个屋，咁佢屋企咧就一个小施主，
也就是他的孩子，
啊，亦是喺呢个人嘅仔。
然后这个尊者呢，他说：我正要去讲经说法，小施主是否可以愿意去听一听？
啊，咁呢个尊者就话：啊，我依家系要去讲经说法，啊，唔知小施主你系咪要去听下咧？
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咁呢个小施主就：我做咩要听你嘅？
我不要去，
系我唔要去。
然后这个尊者呢，就告诉施主，他说：你还记得当年的小狗吗？
哦，咁呢个施主尊者咧就同呢个施主讲：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嗰只小狗啊？
他现在在哪里？
佢依家喺边度啊？
那他就说：我听从尊者的吩咐，将它放在一个幽静的房间里。
咁样咧，呢个主人就话：我听尊者你嘅吩咐啊，将呢只狗咧放喺一间好幽静嘅房间里边。
那这样的对话呢，小施主，他就在想说：有一只小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呢？去看看也行。
哦，咁咁呢个对话咧，咁咧就咧就俾呢、这个咁呢、这个咁个尊者就话：哦，咁样你跟我嚟啊，去睇下。咁呢个小施主咧就听到呢、这个尊者同呢、这个主人嘅对话。咁呢个小施主就话：咦，我喺度都未听过有狗嘅，我一定要跟住去睇下。
然后到那一个房间之后呢，尊者呢就请小施主，请他仔细看这个骨架，你是否想起了什么？
咁到咗个房间之后，咁啊尊者咧就同呢个小施主咁样讲：啊，你睇下呢个房间睇下呢个骨架，你有冇想起啲乜嘢啊？
原来我的前世就是这只小狗。
哦，咁呢个小施主就话：哦，原来我前世就系呢只小狗。
由于尊者的加持，使我脱离这个畜生界，获得人生。
哦，由于尊者你给我加持令到我能够脱离这个畜生道，令得到这个人生。
所以尊者对我有恩，我就到尊者前听法，多谢尊者为我讲经说法。
咁样我咧就对尊者因为尊者你对我有恩所以咧我就要去尊者嘅前边之前，你听尊者你嘅说法，咁样咧就非常多谢尊者所以咧我就一定要听你讲法。
他就向尊者说：我希望能够出家。
咁样佢就同尊者讲：啊，希望我能够出家，
在释迦佛的教法下清净修行。
喺释迦佛嘅教法之下我可以清净咁样去修行。
那尊者告诉他说：你需要征求你的父母同意才可以出家。
咁尊者就同佢话：你必须要征求你父母嘅同意你先至可以出家。
然后他得到他的父母同意之后，就请尊者收他为徒。
咁樣，於是佢就得到後來佢得到佢個父母嘅同意，於是就喺尊者座下成為尊者出家，成為尊者嘅徒弟。
那這個尊者呢，就帶他去比丘尼僧團，讓這個摩诃波舍菩提长老比丘尼替他剃度出家，受具足戒。
这个女孩子来的，啊？母狗现在才知道，我以为是男孩子，现在不是男孩子。母狗没有讲母狗啊，小狗而已。
我有说母狗啊，前面有说母狗。
哦，前面有说母狗。咁啊，原來佢係支母狗嚟嘅，變咗個女孩子。咁樣咧，尊者咧就收咗佢，尊者咧就於是又收佢為徒。因為佢係女眾嚟嘅，所以咧就帶咗佢去僧團嗰度去跟呢個摩诃波遮提比丘尼同佢剃度出家受呢個具足戒。咁樣佢就好多謝呢個尊者。
他出家之後呢，他非常的精進修行，後來證果了。
咁佢出家之後咧，非常之精進，咁仲後來仲證咗果添。
那他也非常感恩這個尊者的度化，從一隻小狗轉身為人，今生才能夠修行正果。
咁佢咧非常之感恩呢個尊者咁樣同向佢嘅度化，咁佢咧就能夠因為呢個尊者嘅超度度化佢，佢能夠將由一隻狗轉為人生依家修行，仲能夠證果添。
那後來有人就請問世尊說狗的因緣，
於是有人就問呢個世尊呢支狗嘅因緣。
在迦瑟佛20000歲的時候，
咁樣佛就話就喺迦葉佛20000歲嘅時候，
有一個大施主的女兒，她出家修行。
有一個大施主的女兒，她呢就出家修道。
她修行呢，她精通三學，說法度眾生。
咁樣佢出家之後呢，精通三學，咁樣呢講經嚟度呢個眾生。
因為她說法度眾生，得到許多人的供養。
因為呢佢呢說法度眾生，於是呢就受到好多人嘅供養。
但他觉得我一个人享受不了这么多，不如发心所有的财物供养众生。
咁佢咧就话我一个人咧受唔到咁多嘅供养，我不如将呢啲供养嘅财物全部去供养众生。
所以呢，他就把每一次所得的供养物，就来供养这个维持僧众的生活。
所以咧，佢将每一次受到呢个嘅供养咧，就系写出嚟俾呢个僧团嚟做使用。
那有一次呢，他遇到了急事，请求僧众的帮忙。
咁有一次咧，佢咧遇到呢个急事，就请呢、這个希望咧就请呢个僧团去帮忙佢。
因为僧众这个时候因为忙碌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
咁但系咧，因为当时咧呢、這个僧团咧就非常之嘅个人，每个人都好忙碌，就冇人愿意去帮佢。
这个比丘尼就非常生气。起大嗔恨心，咒骂众生。
喺呢个时候咧，这个比丘尼咧，佢就非常之好嬲，起咗个大嗔恨心，仲咒骂呢个僧团。
我平时对你们事事关照，供养你们，为你们做许多的事情，可是当我遇到急事，却没有一个人肯帮忙。
咁佢就话：我以前对你哋事事咁样关照供养你哋，你哋同为你哋做咗好多个事情。咁样咧，依家我遇到急事啦，却冇一个人肯嚟帮我。
他说：你们一点良心都没有，像母狗一样。
咁咧，佢就咒骂佢话：你哋呢啲人咧，一啲良心都冇就好似一条母狗一样。
那众生听到了，他用母狗骂众生，知道他已经种下很大的恶业。
咁咧，呢个僧人咧就听到佢用呢个母狗嚟咒骂呢个僧人。咁咧知道咧，佢已经种下咗好大嘅恶业。
那他就问他说：你是什么人？我们又是什么人？
咁样僧团就话：你究竟系乜嘢人？我哋又系乜嘢人？
那位比丘尼生气地说：你们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
咁样当时呢个比丘尼就话：你好生气咁样讲，佢话：你哋系出家人，我亦都系出家人。
那众生告诉他有点不同哦。
哦，咁但系僧嗰啲僧团嗰人就同佢讲，哦，咁样有啲唔同哦。
虽然都是出家人，但是我们当中有以正果的圣人。
咁样咧，呢个僧人就话，你有啲唔同喎、哦，因为我哋当中僧团里边咧，有一啲系正果嘅人。
你是凡夫，
你咧就系凡夫。
你如此，这个恶口已经造下很大的罪业。
哦，你个恶口咧已经造下咗好大嘅罪业，
就是会使你在轮回中受苦，你应该好好的忏悔罪业才是。
咁样咧，呢、这个恶业咧，会令到你咧无量轮回中咧受呢个痛苦，所以咧你应该忏悔你个罪业。
这个比丘尼听了之后呢，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他心生悔意。便在后半生中不断地忏悔。
咁样呢、这个比丘尼听我之后咧，佢觉得啊、哦、言之有理、哦，于是生呢个悔意啊，生呢个大忏悔心。咁佢后半生咧不断咧咁忏悔，咁样啊仲有咩正？
并更加精进修持境界，
仲更加咁样精进咁样修行呢个境界。
他在临终的时候发愿。
咁样咧，佢仲喺临终嘅时候发愿，
愿我一生持戒供养的功德，
愿我呢一生持戒修供养呢个功德，
使我生生世世投身富贵之家，
令到我咧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投身呢个富贵之家，
相貌庄严，
相貌庄严，
并能够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成为阿罗汉。
哦，并能够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之下，教法之下出家，还要成为这个阿罗汉。
还希望我在众生前恶口骂人的作业不要成熟。
希望我在僧团之前在僧团那里所做的恶口骂人这个罪业，希望他的罪业不要成熟。
虽然他这样发愿，但是这个恶业呢是最先成熟的。
虽然他是这样发愿，但是呢他这个恶业是最先成熟的，
并且转生五百世的母狗之后，其他的愿才慢慢成熟。
哦，这样他还五百世呢还 转生做这个母狗，其他的愿呢才相继这样成熟，
到了今世他 才得以出家证得阿罗汉果。
咁样到咗今世咧，佢先得以出家，能够证呢个阿罗汉果。
今世他的因缘就是，他做母狗的时候，对这个舍利佛尊者升起欢喜心和大信心。
咁样就因为咧，佢做呢个母狗嘅时候咧，又对呢个舍利弗咧生咗呢个欢喜心同埋呢个大信嘅心。
他以这个欢喜心和大信心呢，所以才可以转为人生。
他因为对这个舍利弗尊者呢生了这个欢喜心和这个信仰的心，所以呢他就得以转脱得到这个人生。
听完了这个故事呢，我们就知道这恶口是不好的，会让我们转堕畜生，所以口业要注意。
所以呢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又知道这个恶口呢是非常之不好的。要令到我们转到这个畜生，所以我们非常注意这个口业。
新的一年我们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
新一年里面我们要多讲好话，多做好事，
将来才会有好的果报。
将来才会有好的果报。
所谓如是因如是果，不可不慎。
所以叫做如是因如是果，什么不可以什么
不可不慎。
不可以不谨不慎。
所以呢，最后祝各位还是新年快乐。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